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北京冬奥会啊。如果您熟悉走入美国节目的话呢，我们通常是会紧扣一些时事或者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是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啊背后的一些道理或者说一些观察分析。新田呢也会往往采访一些美国主流社会或者说是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他们的分析，因为既然身在美国嘛，我们也要去了解啊，不光说是我们华人圈子里的一些想法，我们更要去了解这个美国社会尤其是比较有观察力的或者说比较有名望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样观察或者说评论分析一些事情，尤其是跟中国美国都相关的。那我想呢，这个也就是走入美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啊。当然了，这些观察和分析都是新田采访的嘉宾他们的一些看法，都是供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的。好的，那么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啊，之一呢，那就是在美国出生但去中国为中国队效力的一些运动员啊，其中呢现在最热门的讨论可能最多的呢，就是事实上是来自我们旧金山的一位滑雪女孩，叫伊琳顾啊，或者中文名字叫谷爱凌，她是今年才18岁，但是呢在滑雪方面啊是非常的有才华。她已经在北京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呢夺得了金牌，不过呢这个金牌呢是为中国队得到的。虽然她是出生生长在美国，她的所有的关于滑雪的训练呢也都是在美国所进行的，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那时候才15岁，他就宣布说自己是放弃美国国籍归化为中国公民，因为像那个 Red Bull 啊，就是红公牛这个品牌，他的网站上呢之前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中国政府呢不承认双重国籍。不过呢现在的这样一段的描述呢已经从 Red Bull 的网站上去掉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待会还会再继续来跟您分析哈。其实对于这个谷爱凌的才华，那是没有人有任何疑问的。确实，她的努力和她展现出来的这个才华和英姿哈，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同时呢，另外还有一位也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叫朱毅，英文名字叫 Beverly 朱。他呢是在南加州出生长大的，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跟父亲家人回去中国，也宣布说呢加入到中国队效力哈。那么如果从一个是中国的政府的政策上来说呢，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放弃了美国国籍才可以有为中国队效力啊。那有没有得到一些特批？那我们不知道。这位朱毅女孩呢，她在比赛中就没有那么的幸运啊，她在这次比赛中啊两次失误，结果呢就导致中国滑雪这个花样滑冰队呢名次啊就滑到了后面，好像是排到了第5。结果呢这个朱毅在中国的微博上面是广受攻击啊，导致后来呢都把这个一些 hashtag 都已经取消了，你就查不到了，说朱毅跌倒或者朱毅摔了这样的这个词呢就已经查不到了。其实照道理呢，这个都是他们还都是18、19岁的女孩子哈，那我们的讨论呢也不是说是针对个人，但是呢由此而产生的这个 一些分析和观察呢，还是很值得要去关注的，这是不得不说现在就是最热的一个话题之一哈。那么首先呢，像比如说关于这个谷爱凌她的国籍问题呢，从他自己的反应上来说呢，其实也不是非常明确。因为为什么呢？他谷爱凌在不同的媒体中，包括针对像纽约时报也好，或者说是目前在中国的记者会上呢，他都是说他觉得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然后呢，他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国人。当然呢，这些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其实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相信，作为我们新移民下一代，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国籍的认知啊，或者说是这种个人的一个文化的认知呢，都有不同的解读，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中国政府，它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那么呢，其实所以很多的媒体就一直在追问说，你到底是不是是哪一国的公民？那很显然呢，从不同的媒体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包括最近的谷爱凌得到了这个金牌之后，她召开的记者会上呢，她再次又是重复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是不清楚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其实中共政府呢，他一直是说反对把体育政治化，反对把奥运政治化，甚至呢，当美国政府拜登政府有宣布说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时候，也是被中共政府批评说这是美国把奥运政治化。不过呢，在谷爱凌夺取金牌之后，中共当局呢就马上发出贺信啊，那一个贺信呢就是从中共的体育总局啊，他发出贺信，称赞谷爱凌发挥出色，同时呢希望他和队友们继续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那么这样一句话呢就引发了媒体的注意啊。另外呢，还有像北京市政府市委也发出一个贺词啊，这个贺词呢就是称赞他说，就是他为北京人打造一个体育强国啊，做出了榜样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话。另外呢，这个贺信和贺电中间呢都没有提到说18岁的谷爱凌其实完全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然后在美国获得了一流的滑雪培训啊，因为在中国他是这个滑雪方面呢是一个比较滞后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也就是谷爱凌说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他希望能够在中国尤其是女孩女性中间去推广这种滑雪，所以这个滑雪培训呢完全就是因为在美国他得到了这种一流的培训，加上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能够得到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另外呢，在众多的媒体中间，谷爱凌呢在中国是选择接受了一个媒体的一个机构的采访，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他接受的这个是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就知道啊，这是中共内部他最高反腐的一个监督机构，就是反对腐败的一个监督机构。他接受的是中纪委啊，他简称中纪委独家采访，这个呢就是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就在他2月8号夺取金牌之后的几个小时呢，中纪委就在他的网站头条上发布了这一段是在2月4号录制的大概10分钟左右的视频采访。这个也就是让人家就会觉得很好奇，甚至觉得很奇怪哈，这是一个中共的反腐败的监督机构，怎么会去为他做专访？这个中纪委他是拥有自己的笔杆子的，有出版自己的报纸，有记者团队，然后呢他还专门在最近开设了一个冬奥会的特别板块。所以呢他在这个谷爱凌获得金牌之后就发布了他的专访，然后呢又马上对谷爱凌的母亲进行采访啊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外界比较挠头的事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么 像外界包括像美国之音就有评论，很多人认为呢，谷爱凌的成绩是在被中共政权用作对外宣传，在政治上为中共服务的工具了。而中共的体育总局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贺信贺电呢，看来就是印证了这种。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有采访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在前两期节目中间都跟大家介绍的史迪威将军，他是川普政府的前国务院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叶望辉先生啊，叶望辉先生其实我以前呢也采访过他，他是能用中文接受采访的这么一位嘉宾啊，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叶望辉英文名字叫 Steven Yates， 他曾经是担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曾经担任过爱德荷州的共和党主席，在2020到2021年是担任了自由亚洲电台的总裁。他目前呢是一个华府的智库啊，叫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America FirstPolicy Institute 里面的，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它叫中国政策倡议小组的主席。那么我就采访了这两位，听听他们对目前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史迪威将军和叶望辉先生他们对于美国出生长大的运动员到中国去效力这样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独到的看法。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Af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接下来呢就为您分享一下史迪威将军 General David Stilwell， 他是前亚太助理国务卿，对于目前发生的这个美国出生长大的运动员到中国去效力所引发的争议啊，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呢，史迪威将军认为，对于美国运动员来说，或者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来说，选择代表其他的外国，尤其是他们可能是跟自己的父母有关系的这个原始国呢，也不少见。尤其比如说像篮球比赛 NBA 啊，还有呢一些运动员，他因为自己无法符合资格进入美国队，于是呢就去选择代表其他的外国国家队，那这样就可以有机会去参加奥运比赛的机会啊。所以呢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呢并不奇怪，也不令人担忧，但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呢引发他担忧的原因有几点。他说因为根据新闻报道以及大家都了解的中国的政策，就是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呢这些运动员就必须放弃美国国籍啊，他们必须只能拥有单一的中国国籍才能去代表中国队。但是呢他又觉得目前这些情况并不透明，很不清楚。
It rais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they had to do to become part of the Chinese Olympic team. It alsoraises questions in my mind about the Chines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We know that they're using that in our university.
史迪威将军说呢，这就关系到这些运动员他们必须做了什么才能够去成为中国奥林匹克队的一员，不知道。同时他说这件事情也引发了他对中共政府千人计划的担忧。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共呢在美国大学里面为千人计划招揽人，包括像最近被判罪的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李伯，因为他是用自己在美国的科研信息去换取千人计划的经费而被定罪。
Whether using Thousand Talents to bring in American research or to bring in American athletic talent, that's just not how things are done in the larger world.
他说呢不管中共是通过千人计划去弄到美国的科研，还是说去弄进美国的运动人才，他认为都不应该这样去做哈。还有一点，他说关于那两位女运动员，听说呢他们必须放弃美国国籍、美国护照才能参加中国队，这就让他想起另外一个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逃兵的事情。那个人呢叫查尔斯·罗伯特·詹根斯。 当时呢，这个人是驻扎在韩国，他逃到了北韩。
In 1965, he walked across into North Korea, believing the propaganda that he'd be treated better in North Korea, and basically defected from the U.S.
1963年的时候，这个詹根斯呢，从韩国的边境哈，南北韩的边境走进了北韩，因为呢，他相信了朝鲜的宣传，认为在那里他可以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就背叛了美国。但是他很快就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结果他一直是到了2004年才被北韩释放啊，长达41年。在这41年以来呢，就被关在北韩这种最最糟糕的环境中间。詹根斯呢，后来是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字叫《说真话：美军逃兵向北方讲述了一切》。詹根斯写道，我当时太无知了，如此的无知，我从不知道我自己暂时去避难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无法用常识理解的畸形监狱。他写道，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朝鲜就像一个蚂蚁的坑，一旦被困在里面就再也无法逃脱，永远无法逃脱。他说自己和其他逃兵呢，每天不得不学习和背诵朝鲜的领袖金日成的教训，这个训导，然后必须写日记，参加自我批评的大会，并且一直生活在组织或者是执政党的密切监视之下。在朝鲜生活41年，他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认识了日本籍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当时是因为做翻译而被朝鲜当局抓捕了，他们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在2004年呢，同时就被释放，他们就在日本生活。詹根斯呢，曾经回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家乡，跟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妹妹见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朝鲜生活了40年之后，我正在品尝之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幸福，与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一起过着自由和愉快的生活。史迪威将军说呢，他只是希望那些运动员呐，包括那两位女孩子啊，他们没有做出一个坏的选择哦，为了加入中国队而放弃美国护照。那么谈到千人计划，资料显示，这位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毅的父亲叫朱松纯，他确实是千人计划的成员之一啊。这位朱先生呢，他是来自于中国湖北省鄂州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来到美国留学，96年获得了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在学术上呢颇有成就啊。2002年起呢，是加盟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统计系和计算机系的主任教授，以及计算机视觉认知学习和自主机器人中心的主任，被授予了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之一，也就是 IEEE 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的称号。2020年9月份的时候，朱松纯去到中国去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所，并担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2013年6月15号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呢，叫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转称 ICT 专委会，在广州举行当年的年会，有近百名来自各地的千人计划学者，针对包括智能系统技术等在内的相关主题呢进行研讨，而朱孙纯的名字就列在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的下面，他的头衔呢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计算视觉与图像科学中心主任IEEE Fellow， 所以呢，这个应该没错，就是他哈，这在网上呢都是公开的资料。那么，千人计划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那么，这个当然现在呢，因为美国政府包括联邦调查委员会呢都在彻查这些相关的人员，结果呢，中共政府在2018年后期开始呢就不允许提千人计划，甚至要去抹去他的印记哈。那么史迪威将军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The key problem here is a closed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competition with an open democratic market-based system.
他说其中关键问题就是中共是一个封闭的专制体制，现在他跟一个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体制来竞争， 他说呢，我们美国的体制对于这样的事情来说是有弱点的，尤其是呢，作为一个个人，如果他优先考虑自己在金钱方面的利益，超过他对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他说这就是我们所反复看到的重演的模式。那么怎么办呢？坦白说啊，他说未来要预防这种现象，就必须要通过国会立法，必须让国会参与进来，这是史迪威将军的看法。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对千人计划进行执法行动了，把那些收到钱又藏起来的，藏到自己腰包的人呢，去识别出来。他说这些人大都是收到了美国政府的经费，研究经费，然后呢把他们在是由美国纳税人所资助的研究结果拱手去交给了中共国，来换取中共给他们的经费。
And they're getting paid by the PRC to hand it off to the PRC, which in many cases that technology or research ends up being used against us.
他认为呢，这些提供给中共的科技和研究最终都回过头来对付我们美国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军事硬件啊等等方面。他说我们必须要牢记冷战啊，牢记那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来进行自我保护。他说已经很多年了，其实美国呢讲了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做，或许呢这次奥运会就是一个契机。那么跟60年代叛逃到北韩的美国逃兵查尔斯·张根斯有所不同的是，比如说这个运动员谷爱凌啊，他在中国拿到很多大品牌的代言合同，报酬优厚，有名有利，不像这个张根斯当时呢去了那里啊，就像就是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Kathy, we have to remember what the cold. I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and I think the lesson is you can't believe the propaganda.
史迪威将军说是好问题啊，但是他认为呢，要吸取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你不能去相信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以前呢，就可以从很多任何的地方来获取自己的信息，然后自己做出一个明白的决定。但是呢，现在他说从中共那边来的宣传太多了，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等啊。他说如果你不去用一个质疑的眼光去看待所有一切的话，你不去了解整个事情的上下文的话，前后关系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被骗。所以呢可能听起来很好听啊，你在中国可以自由的生活，还可以赚大钱，可以回到跟你说同样的语言的人群里面。他说其实这些说法他认为是带有种族歧视性的，对于美国而言，他说这样一个移民的国家，族裔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虽然说现在美国呢，种族啊、族裔啊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呢，他认为
，You don't understand real racism until you've lived in China。
他说，如果你在中美两国都生活过的话，都生活，但是你只有在中国是生活过，才真正能够了解种族歧视是怎么回事啊。那他指的呢，主要就是像西藏人。是被称为在中国被称为动物等等，然后新疆人被当作恐怖分子来对待啊，然后这些呢完全是由中共政府说了算的。他说虽然美国呢并不完美，但是拿美国和中国来相比，他说这是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他原话。他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对比。那他想表达的观点就是说，虽然北京政府可能给你很多很多的承诺哈，但是你只有真正的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尤其是在中共这个掌权的国家里生活过之后呢，你才会真正了解生活在一个被严密监视的专制政权之下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监视的，被质疑的，还可能后来就会被利用来针对你，并且呢你在那里是没有法律保障的。那么回到奥运会呢，史迪威将军他主要观点就是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赢，他根本就不会理会任何的规则。比如说他就提到了这个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啊，周之芳 Vincent Chou， 其实他是来自于湾区的，是一个世界锦标赛铜牌得主，被认为是今年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金牌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哈。他代表美国队参加团体赛呢，为美国队夺得这个银牌是贡献良多，但是呢一天之后他就被测试阳性，然后不得不退出比赛。那史迪威将军呢，他说我当然只能推测，但是他说根据经验，中共呢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就是不可信的。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觉得周之芳 的这个测试呢是不可信的，他说到底谁给他做的测试啊？那么根据他的经验呢，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在政府严格管控下进行的，而国际奥委会呢就确实没有能够真正起到他的作用，就是保障比赛的任何方面都是公正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呢，他对于这个温森州的一个遭遇呢，他也是表示非常的关切。史迪威将军啊，他对于国际奥委会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呢，他是非常的有看法。另外一点呢，他说这个他就提到了开幕式哈，他说他们所读的这种开幕词，他说你们心里根本就知道讲的都是不是真的，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去赞美一个非民主的虐待自己国民和公民的一个政权呢？不过另外一方面啊，从他也看到一个积极的方面，他说从这些事情中间，他说人们就开始看清中共了，虽然他表面说的好听，但是呢他说的话做的事情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觉得说是对不上的。他说如果这些事情发生，让人们能够更加的认清这个中共的宣传，他说那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胜利啊，因为呢人们就会继续质疑中共，发现他是在一直在欺骗的。